大德兰的著作中我喜爱的片段之一就是七宝楼台的第四层。该书完成于他的自传之后大约14年。大德兰把灵魂比作一座有许多层层向内的房间的内心城堡，七宝楼台。内修生活中向内的，从大多数人所居住的最外层直到最里面我们存有的中心，即天主所在的最内的第七层。根据大德兰本人的看法，第四层相当于汲水的第二种方法，即我们开始与天主超性的相遇的阶段。在有关的章节中他说，如果你要在这条路上有长足的进步，并想深入你所向往的内层的话，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多想，而是要多爱。你要做一切能唤起你爱情的事。在从汲水的第一种方法过渡到第二种方法之时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上文所说的这一点。这时祈祷已不是想，而是爱。莫想要让位于同在。大德兰对此还有更多的想法。他继续说，也许我们不知道爱是什么，因此要多多学习是非常自然的事。爱并不在于感到幸福，而是在于我们坚决地愿意在一切事上使天主喜欢，并且尽一切可能不要得罪天主，同时祈求他不断地增加他圣子的光荣和教会的发展，这些才是爱情的标记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祈祷果实不在于祈祷本身的神位如何，而在于我们的生活。在此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德兰的话和本章的最初几页所提及的圣经教导是完全一致的。真正的祈祷生活，其标记在于信望爱的增长。信德不仅是口头上的，更是对十字架、对圣体圣实、对耶稣看待世界的整体方式的接受。望德是建基于我们对天主的经验之上的，它使我们即使面对人间的失败和灾难，还能相信上主在我们身上和在世界上的胜利。而爱德更是我们以天主的眼光去看待及对待所有的人和事，甚至我们的仇人。总之，这些都是上主园中的花朵，我们的祈祷生活还是正常的。但是，这些德行会不会纯粹是自然的呢？会不会只不过是人性的修养所造成的好结果呢？正如儒家及斯多葛派所主张的，我认为，有许多我们称之为德行的，的确可以完全用本性来解释。事实上，在宗教团体中，我们也经常把这些本性的优点和圣德混淆在一起。身为师长，我发现自己对人的看法经常有别于一般人对人的外在看法。事实上，当人把自己的内心生活披露给我时，我往往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他们的看法。有些人天生愉快、温顺、精神饱满，而且乐于助人，而另一些人则生来多愁、倔强，多半是由于聪明有限或环境所造成的，无精打采、犹豫不决等等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很容易把前者当作有圣德的人，而把后者看作是神修上平庸的人。以上两种看法都很容易使人上当。我们不妨细想一下，一位由于脾气或环境所造成的有德之士，并不一定是圣人。大德兰和圣经所称的德行，并非属于这一类型。没有一个人天生会认为十字架是合理的，是可羡慕的。信德使人拥抱十字架，这并非出于喜爱受虐待。相反的， 是出于愿意与所爱者完全成为一体，即使要面对人性极大的痛苦。没有一个人会自然而然地在无缘和失败之中仍怀有希望。圣保禄在致罗马人书第七章中对人类的处境怀着相当悲痛的看法，他失望的悲叹：我这个人真不幸呀，谁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肉身呢？而在第八章中，我们看到他终于从这悲惨的境地中发出希望的凯旋欢呼。的确，基督徒胜利的希望是从绝望的爪牙下夺取来的，面对人性的无助和失败而仍然怀有希望，这才是基督徒的望德。基督徒的望德与盲目的乐观是完全不同的。最后，没有一个人会自然而然地爱他的仇人。耶稣说，爱仇是区分基督徒与善良的非基督徒的标准。有些人天生具亲和力，和这种人相处当然比较容易，但是他们似乎脚不深入，他们不会对任何事物或任何人有强烈的关注。如果他们喜欢每一个人，很可能他们不会爱任何人。幸亏耶稣并没有要我们去喜欢所有的人，甚至连仇人也去喜欢。若非圣宠奇迹，我们是无法喜欢所有的人的。而这样的奇迹，在我的经验之中是非常少的。喜欢是扎根在我们的本能和情感之上的，一般而论，它是我们身上被圣宠影响的最后一部分。耶稣所命令我们的，是要我们去爱那些即使我们不喜欢的人。这里所说的爱，就是真诚的希望他们受益。这一点，从人的本性来说，也是做不到的。它是真正爱上主所产生的果实。在一个好教友的生活中，尽管喜欢和不喜欢仍然存在，但这种爱却可以显示出来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真正和坚实的神修，它的特征与脾气好或修养好是不同的。可以说，这些神修特点，这些德行，比如说爱十字架，是超越本性的，不能仅以人性培育来解释。现在我们回到上文所提及到的第二组人身上，他们缺少本性的德行，但并不一定就是缺少神修。让我举个典型的例子。几年以前，一位个性很强的修女要求我当她的神师，接着分享我渐渐的了解为何她如此盛气凌人了。在这同时，她也真诚地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上主。开始时，我认为她甚至对天主也想操纵呢。天主透过我给她的一些有益的暗示，使她知道这样的态度是不行的。她渐渐地感到自己愿意向天主投降，让天主当家做主。这当然是一场艰巨的斗争。他的院长只知道我是他的绅士，当然不知道，也无权知道这位修女和我之间的谈话。有一次，这位院长对我说，您曾说过，良好的神修生活结出德行的果实，假修女在修院中和别人相处得如此困难，那么她怎能有真正的祈祷生活呢？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的祈祷出了什么毛病呢？问题的答案似乎很清楚，我应该回答，是的，但是我却不敢肯定。身为神师，我认为有些事应该绝对保密，因此我觉得这种情况很难处理。通常我总是以反问作为答复， 比如问这位院长，您出于什么事情才确实地感到小修女在团体中和人难以相处？这样一问，就把坐在我面前的人想知道和想讨论的范围缩小了。然后我进一步问，这一两年中他有没有进步呢？院长回答说，有些进步，但肯定没有完全改变。假修女可能还是相当骄傲专横，对别人要求多而关心少，明显的缺少良好的表现。但是我内心还是想，假修女的祈祷大概是真诚的，她走在上主正确的道路上。我为什么这样想呢？神师的这种判断往往是直觉的，他同医生的诊断相似。这判断大都取决于他身为神师的整体经验，也取决于他自己在祈祷中对每一个个案的明辨。因此，这是很难用推理来证明的。但是在上述的个案中，我可以举出一些好的征兆来作为肯定的因素。首先，假修女对我非常开放坦诚，当然她看待事物用的是个人的观点，但是院长对团体生活的描述同假修女自己的描述基本上并无差别。第二，我可以相当坦率地对待假修女，而她也能谦逊地怀着感激之情接受我的直言。而且从他对我的分享中看出，他在祈祷中和上主的关系似乎也是相当坦然的。第三，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当外界的困难和挫折来到时，他能面对他们并加以接受。当然，有时他也失败了，并陷入可怜之中，这些都是他需要被净化和驯服的。最后还有一个标记，也许别人认为微不足道，但我作为神师的却高度的重视他，就是每当假修女和我谈话时，她总是对准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缺点，一点也不规避，她希望我帮助她成长。她不像有些妇女在告解时总告明其他人的罪过，告丈夫的，告孩子们的。在我看来，最后这一点是非常好的标记，证明他的真诚和坚实的神修基础。因此，在本性的德行上感到困难，不一定就代表没有真正的神修。只要隐含着信望爱三德成长的标记，哪怕上主的园中尚有许多可见的荆棘杂草，我还是认为天主的圣神是在工作着的。耶稣亲自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，让柚子和小麦生长到收割时期，恐怕过早拔除杂草，而把小麦的嫩苗也一起拔掉了。在我自己身上，我也看到同样的情况。尽管天主使我逐步的接近他，但是许多缺点和本能多年来还是残留在我身上。这种情况就是使我丧失勇气，甚至让我怀疑自己的祈祷生活是否真实。事实上，我对许许多多接受我辅导的假修女所说的话，真正的神修并不必然自动地消除人本性的缺点和性格的瑕疵，也正是我要对自己所说的话。难怪在保禄身上，我们似乎还看到他不耐烦的样子，而大德兰似乎也有些专断。当然，如果这些人性方面的缺点一点改进也没有，那么他的神修也的确是有问题。但是据大德兰的说法，作为神修试金石的德行却是更深入，更以信德为皈依的。看来我们的本能是最后皈依的部分了。总之，真正的祈祷生活，不论是在隐院中还是在世界上，都应该在具体生活中明显地表现出来。就好像一个人到井旁去打水，不是为了打水而打水，同样祈祷也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。 水是用来浇灌花园中的花木，祈祷是为增进德行的。重要的德行是扎根于信望爱之上，也表现在信望爱的行为中。本性的德行也是园中花木的一部分，也应由祈祷之水得到滋润，但它们往往是上主园中迟开的花朵，它们的根和许多杂草缠绕在一起，最终杂草要被除去，而本性的德行也要开花。园中虽然有许多杂草，但是只要有信望爱三德，上主似乎还是乐意居住的。这种情况的确令人奇怪。我经常想，如果我是天主，像这样一个杂草丛生的花园，我是绝不会容忍的。幸好，上主是天主，而我不是，这才是我应该感激不尽的。